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要先从第十章的第一节跟各位读到第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非常高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段上帝的话哈。如果刚才的经文啊，你听了以后，你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哎呦，那不稀奇，因为第六节跟我们讲，耶稣的那些听众也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但是为什么不懂耶稣这段话？不是因为这段话是高等微积分，不是因为这段话是文言文，不是因为这段话里面有很深的哲理，是因为这段话太普通了。各位，如果我今天来这里讲到说，今天如果你的水管漏水了，就要找水电工来修；今天如果你们灯坏了，就要找水电工来修。各位，我在这里讲了一个钟头就讲这些事，你们也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是听不懂，而是说这种事还需要跟我们讲吗？我们都知道，耶稣说，如果有人到羊圈里去，从别的地方进去，是爬进去，那人是贼，是强盗。当然这也是一般的说法了，如果你是从门进去的，有钥匙的，那应该是对的，爬墙的大概是贼。但是我以前也爬墙进家里过，因为我钥匙掉了哈。那我们不要讲那个特别的情形，我们讲耶稣讲的这很普通嘛。然后耶稣说看门的给他开门，是啊，他认识他，他从门进去啊，羊也认识他，这什么意思呢？然后耶稣就看他们都不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圣经上有很多方式来比喻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用很多方式。神有的时候用动物来比喻神是狮子，神是老鹰。有的时候用植物来比喻，神好像一棵大树一样。有的时候用矿物来比喻，神是一块石头，大磐石。有无生命的东西来比喻圣灵，圣灵是水，圣灵是火，圣灵是印记，这没有生命的。那每一个比喻都有它的意思。圣经也有用动物来比喻过耶稣，耶稣是羊，耶稣也是狮子。那这里耶稣说，我是门。所以那什么意思？赵牧师如果说我是门，那是什么意思？赵牧师不是门，赵牧师是一个人。当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是羊圈的门。我们中文标题说羊圈的比喻不太对啊，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太多讲到羊圈。稍稍提了一下这里，所以我的题目是牧羊，里面是在讲牧羊，其实也就是牧人。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得想一想。当然他的意思是羊圈的门，那但是因为他要强调跟羊的关系，所以说他是羊的门。羊的门是门，耶稣是一个门，有三个意义，我自己能想到的，我希望能够给各位帮助。耶稣是门，第一个意思 是说耶稣是一个标准，耶稣是一把尺，凡是各位所看的东西、所听的东西、所参加的特会，任何一个东西，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提供给弟兄姐妹的， 大人小孩，我们希望我们所看所听所讲的一切都是通过耶稣这个标准。凡是人来传讲，不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凡是牧者，他就算是有神学院的博士，他不是传讲耶稣的，他就不是从耶稣这个门进去，他就是贼，他就是强盗。你说康牧师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啦？有，在教会外面，我们必须说那个叫做异教，我们不是去批评，但是那些如果你听了就是下地狱的。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给佛教徒、给回教徒、给无神论、给其他宗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神，他们没有从耶稣这个门进去，所以我们告诉他你要信耶稣。那他们所犯的错误很容易知道，他们说我们信佛，我们知道他们不信耶稣，我们知道他错了。可是当有人来跟你讲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你到我们教会来，可是你听到他讲的不是圣经里面的那个耶稣，他就是贼，他就是强盗。我们必须完全的承认，这种叫做异端。异教跟异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异教跟异端你去接受都要下地狱了。但是异教跟异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异教很容易分别，他清清楚楚告诉你他不是信耶稣的，异端他会跟你讲他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会把你带到地狱里去。哦，那像谁嘞？我们不是在批评别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可爱，非常值得尊敬，非常佩服。我真还希望我们教会里面任何一个基督教正统的教会里面都有这种年轻人。我说的就是摩门教。哎呀，他们那些年轻人，我自己觉得他们真是好，真的，我没有故意在说他们真是好，真是有道德，他们很天真，很纯洁。当然人都是罪人，但是他们表现出很多很优秀的地方，很热忱，很奉献。可是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不是传圣经里的那个耶稣，他会让我们失去救恩。但是你能分辨吗？哎呀，我来青少崇拜、青年崇拜跟各位讲，我想我希望你们从小就打好一个基础，年轻人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命力。教会要有年轻人才活泼。哦，当然我不是说年老人不重要，也都要，神都爱。那年轻人的特质就是你们有很强烈的生命力，有活力。我希望，哎呀，教会能够更多抓住年轻人，年幼的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但是年轻人把自己，你要知道你是一团火，你这一团火要烧对地方，如果烧错了地方，会把自己烧死，会把别人也烧死。那今天这信息就特别重要，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一个标准，你要认识耶稣。你听任何关于教导你的事情，你要听到他是不是在讲圣经里讲的那个耶稣。你去教导其他的人，你去跟其他人讲，你要讲的也必须是圣经那个耶稣，否则你会被诈骗集团骗，他们是贼，是强盗。我们不是侮辱他们，我们只是要小心自己的灵魂不要失丧了。你说好，康牧师，你说我们要听圣经里的耶稣，可是我四福音书都没有看过，哎，我看了也会打瞌睡，我也不大知道耶稣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耶稣做过什么事。哦，他大概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我知道，他叫死人复活，这我知道，他有很多的，他好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我知道。哎呦，你慢慢开始有些错误了。他不是魔术师， 他到底是谁？这我在你们当中也有讲过，这是很重要的。你说他就是圣经讲的那位，没有错。各位，犹太人一直到今天，犹太人那么熟悉圣经，在耶稣的时候，那些拉比能够把整个旧约圣经通通都背死，一字不差的能够背的，有些拉比，他们懂希伯来文，他们懂圣经，他们很敬虔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祷告祈求主，他们会唱诗，他们会敬拜，他们献祭，他们天天等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盼望，他们是以色列人昼夜所盼望的，结果来了，他们把他杀掉了，他们不认识他。哎，这是很奇怪的事。哎，当他们天天在等的时候，耶稣来了，他们却不认识他。我很怕我们今天基督徒，大人小孩，我们都可能，我们也很热心，也很爱主，可是我们会不会不认识他？哦，这如果我要继续讲，就会讲很多了。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因为我以前也提过，耶稣曾经问过，我是谁呀？你要知道，门徒差不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通通认错他了，通通都怀疑他了。嗯，他大概不是我们所等候的。我也在你们当中也讲过施洗约翰。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真的是我们的救主。那么他那个救主的特征是什么？而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最喜欢看到，很喜欢看到的哈，就是一个非常慈祥的牧人，在青草地，在溪水边，带领羊群，抱着一只羊。哦，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可是各位，观世音菩萨也有这种形象。哎，观世音菩萨也很温柔，也很慈祥，他那净瓶的水好像也能医治人。耶稣跟观世音菩萨有什么不一样？耶稣跟圣诞老公公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到底，你凭什么记号可以认出这真的是上帝的羔羊？那个门的标准在哪里？啊，这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花一点时间讲。不过耶稣讲了，他是真正上帝的弥赛亚的特点在于他死掉了。各位，一个英雄，他是英雄，他是救世主，他的特点应该在于他是什么 SWAT， 那是什么美国什么特别的警察，那个特别部队，他有很强大的武力，很像蜘蛛人一样，像什么什么无敌超人一样，他很厉害。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我为羊舍命。你要信的那位耶稣，你要传的耶稣，必须是那个死掉的耶稣。我讲的再清楚一点，是为你的罪死而复活的耶稣。如果不是这样的耶稣，他就是贼，就是强盗。你说好像有听过又不大熟悉，小心，我希望你能听得清楚。你还记得现在大家不太流行这种诈骗了，几年前的诈骗就是妈妈接到一个电话，或者小孩接到一个电话，妈妈接到一个电话，妈妈，哎，然后要妈妈赶快汇钱过去。哎，各位，妈妈对小孩子的声音，自己孩子的声音应该非常熟悉，可是包括在我们教会，你们可能也听过，我们教会有好多个母亲被骗，那个不是他的小孩子，但他以为是他的小孩子，他汇钱过去，当然上当了。他可能在紧张，在慌乱中听错了声音。各位，你听得到，你听得对听不对耶稣对你的呼召，你会不会听成魔鬼的声音了？嗯，不瞒你说，我今天还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今天还听到，我稍微转换一下，不是我所听到，跟这是差不多。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说，他的工作是贩毒。可是当然不可能嘛，神怎么会叫他贩毒？他觉得神给他一个负担，叫他贩毒。他不是贩毒，我为了不要 讲出，你们都能猜，哦，他大概是谁。我说你讲的很荒唐，神不可能叫我们做这种事。好，我讲的再近一点，他说神给他一个负担，他要跳脱衣舞为生。他可能有一些歪理，我们的身体是神所造的，非常的美丽，要展现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两个钟头以前听到的一个人跟我讲，不是跳脱衣舞，也不是贩毒，是别的事，但是同样我认为是一件非常罪恶的事。可是他做这个事已经做了很长了，我今天才知道。你要小心，魔鬼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我另外再讲一个例子，这是昨天听到的，这个我就可以讲了。我们教会今天举行一个追思礼拜，是我主持。我们有一位姐妹30岁，非常可爱活泼，突然猝死，2个礼拜以前。她身体健康漂亮，她就突然就是她先生半夜一摸怎么身体凉了，她先生还是医生，急救已经死了。哎呀，他家里非常痛苦。那么这个过世的姐妹，她姐姐昨天就跟我讲，她私下跟我讲，她说康牧师，我们实在太想念妹妹了。她说妹妹死了以后，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她说我跟康牧师讲，我显然觉得她也有点困惑，所以跟我讲。他第一个，我那2岁大的儿子，他说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然后唱，就是阿姨教他，就是他妹妹教他的歌。他说我跟我妹妹都教我的儿子唱过这个歌，那天他在睡梦中突然唱这个歌，你知道唱什么歌？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这个歌你们现在不太唱，我们以前在主学常常唱这个歌。他我的2岁的小孩突然起来唱这个歌，他说我们都很得安慰啊，就是啊，妹妹教的歌他现在在梦中都会唱，大概神借着这个来安慰我们。第二个就更神奇了，他说也是我2岁的小孩，前两天也是在睡梦中突然讲了一句话，坐起来跟我们讲一句话，愿你们平安。2岁小孩，各位你知道愿你平安，愿你们平安这句话谁讲的？这句话是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讲的话。他说哇，神借着他安慰我们，因为知道我们全家都很伤痛。那我想主耶稣在他死了以后也曾经到门徒当中跟门徒讲这句话。我听到这里，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里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对。我认为这是魔鬼的工作，因为这个姐妹她说她后来意思表达出来了，就是是不是我妹妹的灵魂回来附在这孩子身上唱出她当年教孩子的歌安慰我们的，唱来信耶稣。我再提醒你一句，魔鬼会装成光明的天使，魔鬼会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第二句更可怕了，他儿子在睡觉的时候，他说他的意思大概是不是他妹妹的灵魂附在这孩子身上安慰他们。好，各位，我下面要讲的是说你要听对那个牧人的声音，你要看清楚这牧人是不是从门进来的。那你说哎呀，我要懂多少圣经？你多懂圣经是好，你多听参加特会是好，你多上主日学也都是好的。不过我们也不是高举知识，好像你一定要变成圣经博士你的救恩才确定。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得拯救得胜利完全不是说我们要有很多的知识 IQ 要很高， 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把那最重要的真理记得。好，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你们会很困惑。第一个，圣经里非常清楚讲到说，死人，人死了不会再回到人间来，吓人也好，安慰人也好，不会的。这个在耶稣讲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件事情里面，那是故事还是真实我们不知道，你回去看路加福音那里的描述，既像是一个耶稣讲的比喻，也像真实的叙述。但是不管是哪一个，那里那都是神的话，而且那里亚伯拉罕很清楚地对财主讲一句话，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以至于我到你那里去，你到我这里来都不可能。请各位记得一件事情，人如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不是因为信主就立刻到天堂跟主在一起好的无比，就是到阴间到地狱坏的无比，他不会再回到人间来安慰你也好，恐吓你也好，让吃你给他的祭物也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些祭拜的活动，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生，我们的永恒决定于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得救，不信主我们就灭亡，死了再不会有任何改变，也不会回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所有我们其他的异教都，各位，人死了我们会很想念他的，你想念他啊，有的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魔鬼可以利用你的悲伤，然后他装成你家里人的样子来，慢慢以后就变成娇鬼了，就恐怖了，就上当了，就敛财，就有各样的事情。圣经里的确有一次讲到一个死去的人又回到人间，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最后几章讲到撒母耳跟扫罗的讲话。但是那是不是撒母耳的鬼魂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撒母耳本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扫罗当他在极其恐惧，因为他面对非利士军队所有的人都不理他，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因为他犯罪得罪上帝，所以神不理他。因为他嫉妒把他最可靠的大将大卫赶走了，所以他现在四顾无援，非利士人军队那么强，他吓得不得了，他在害怕恐惧当中。各位，害怕恐惧贪婪所有这些情绪都是上帝造的，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理来约束你，你会被魔鬼利用的。扫罗就在害怕当中找了一个通灵的妇人，这个导致他受到上帝最严重的咒诅。我不要讲下去，就是神禁止我们做这些事情。我后来跟那姐妹讲，我说姐妹，你妹妹信主到主那里好得无比，小孩子唱歌可能是他记得这个歌，至于他说愿你平安那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要去揣测。你要知道上帝爱你，这孩子是在神的手里，你们是在神的手里就好了。不要因为我想他们家是太悲哀了，三十岁就过世的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太悲哀了，我说神也许也在提醒你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因为太过悲哀以至于失去了盼望和信心，以至于魔鬼趁虚而入。好，我讲这件事就是你要能听到，你要能看到圣经里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为你的罪死而复活的神。他的记号，当他哦，对，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耶稣的确回到人间来安慰门徒，但是那不是他的鬼魂，那是他复活，那是复活的身体，永远不会改变。而且他特别跟他的门徒讲，叫他们摸他，他不是鬼，他不是魂，他是复活的主。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有一天也有这样的复活，是荣耀的，不恐惧的，喜悦的，是重逢的。我们等候复活，等候号筒吹响， 我们跟所有在主里安息的人一起享受永远的喜乐和平安。但这个建立，这个以及所有一切的福气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所以他身上的钉痕伤痕是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记号和证据。那个羊的门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不是讲这个，不是传这个，不是信这个的，那就是贼，就是强盗。你必须听清楚，看清楚，他是不是从门进来的，他是不是讲他是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你必须是一个，你是一个软弱的羊，我们都承认你软弱，我也软弱，你罪恶我也罪恶，羊本身就是罪恶，也没有软弱，也没有办法抗拒狼，也没有本领对付这一切，也找不到草吃，也找不到水喝，羊是最笨最笨的。但是羊只要会一件事就好了，他听到牧人的声音就好了，他听到牧人的声音，他跟着牧人走就对了。你擅作主张，自以为聪明，那就错了。各位，我巴不得你们每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勇敢像大卫一样勇敢，可以打死歌利亚，可以克服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以色列的支派里面有这样的支派，一个可以抵挡千人的。以色列人有加勒，有这样勇敢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精兵，但我们每个人越强，越认识上帝，越勇敢，越知道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按着我自己的本相，我比一根稻草还要更脆弱，求主扶持我。你能够医病赶鬼，建立万人的教会，你要更认识主啊，按着我自己的本相，我赶不出一个鬼，鬼都在我身上了。主，若不是你的怜悯和恩典，我是灭亡的，我是虫，我是灰尘。我总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我才站得住。我希望我们记得，我们是羊，而我们听到牧人的声音。我们不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来做事，我们求神使用这些，也求神赐下更多的属灵的恩赐，但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求，我们也应当用，荣耀归主，看自己如同无有啊。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信，就是听，羊也听他的声音，看门的就给他开门。整个的教会都要有这样的认识，不管你是开门看门的，不管你是羊，你就你要有一个看到他不是爬进来的，他是从耶稣这个为我们钉死的门进来的，他传的是钉死复活的耶稣，他所讲的也是耶稣的话，我认得他的声音，我跟着他，他在我前面走，我认得他的声音，我不会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现在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对我们来讲，耶稣常常是生人，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而其他的异端邪说或者错误的道理，或者是政治的那些人物，或者是电动玩具的那些那或者是电脑游戏那些东西，哦，我们好认得他的声音，而且我们跟着他走。各位，让你做一个聪明的羊，如果有生人就要逃跑，不要跟他在一起，但是前提是你听耶稣的声音啊。耶稣说我们这些羊都是很笨的，不是耶稣说我们都知道，但是第八节耶稣说，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其他的人都是贼和强盗，羊却不听他们。那我们听不听呢？我们听得到吗？今天耶稣对我们说，我们能不能知道？各位，不是我再一次说熟悉圣经是很好的，懂得圣经是很好，但是不要忘记魔鬼也会用圣经上的话，甚至说愿你们平安这种话，让我们心中其实 那一件事情就是表示那姐妹所说的，就她不是在听耶稣的话，她希望听到她妹妹的话。这种人，这种亲情人之常情，不是坏事。但是我总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情感都被主的话来约束得很好。门第一个意思是它是一个标准，是一把尺，是衡量是非对错的。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一个标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我们唯一传扬的，你要认清楚这个道理。门第二个意思是安全。当这个我们可以想到在启示录里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讲的话，看哪，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那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先讲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好像我们住在房间里面，我们住在家里面，当然这里是羊圈就更是了。我们假定我们那个门是非常坚固牢固的，不会有盗贼可以闯得进来，这个门关起来了，就千军万马再坏的贼小偷都进不来了，那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入睡了。因为你在睡觉，你没有安全感，你在睡觉最需要安全感。但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有小偷进来，会不会有贼进来，会不会有坏人进来，就靠那个门是很牢靠的。当然这些比喻就跟我刚讲的比喻都有限制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你门关得很好，他可以从窗子进来啊。我重点，我们不要想到那些地方，就是门如果是一个很稳妥的门，当他关起来的时候，耶稣说没有人能开。当耶稣为你把门关起来，使你有安息的时候，他在他所爱的人周围视为安营保护他，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给我们平安。门的第二个意思是给我们安全，给我们平安。也在你对抗魔鬼的时候，在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种种的火箭恶者的攻击的时候，你记得这一扇门给你的保护。那这个门就有一点像所那个我们基督徒的全副军装了，在防御的事上，它可以让我们防止恶者对我们的攻击。主耶稣，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对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可以非常的平安，不在咒诅，不在神的震怒，也不在魔鬼攻击之下。任何不幸的事如果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门之下的保护，都会变成祝福的。所以这位姐妹昨天跟我谈了以后，她非常平安，好，谢谢牧师。他说我们不要再，他说我以后要更好好的读圣经，更好好寻求神，而且更不要去追求这些怪异的现象。其实他们这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因为那个现象其实不是神要他们去追求的。然后他们知道，好，不必为这些事情，不要再去思想追求这些事，他有很多的平安。神是赐给我们平安的，因为他背负，刚才牧师也引了以赛亚书53章话，他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替我们受鞭伤，他替我们受刑罚，他是我们最好的保护的门，铜墙铁壁，千军万马不能攻击我们，不能伤害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躲在这扇门的后面关起来了，就很平安。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第九节，必然得救，他保护我们，让我们得到拯救。门第一个意思是一把尺，一个标准，分别是非对错，善恶好坏。门第二个，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是这个门，所有我们听的必须是符合这个道理。第二个，门是给我们安全的，保护的。 第三个，开了就没有人能关。还有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第十六章第九节，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门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机会，就是丰富的恩典。大学之门为你开了，就是你有读书的机会。这个非常待遇优厚的公司门为你开了，就是表示你有赚钱，你有工作发挥长处的机会。这个那一个女孩子家的门为你开了，就表示你有机会得到爱情了。开门，门为你开了，表示有机会。当耶稣跟腓拉铁非教会讲，我给你一个门开了，没有人能关，表示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丰富，是任何这个世界其他的力量不能拦阻的。只要我们真的是属主的话，那他不仅让我们得救，第十章第九节，并且出入得草吃，有丰富的生命，羊跟着他走。好，这时候我们的比喻就有点转换了，从一个静止的门变成一个活动的基督徒的生命。这个门是一体，这个门可以说慢慢就变成一条路了。门开了就让羊出去有路可以走，然后让羊出去有草可以吃，有青草地可以躺卧，有溪水旁可以安歇，有一个广大自由的天地。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牧羊人的带领之下，离开了羊圈往前面走的情形。所以教会哈，这里其实也在讲教会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静态的好像一个有非常安全的门的羊圈，羊可以在这里不怕贼不怕强盗，因为有一个很好的门，又有很好的看门的人，我们不去讲那看门的人了，让他们能够安息。各位，你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找到因耶稣而来的真正的安息、平安、祝福，弟兄姐妹的相爱和扶持。我承认教会里有很多的错误，我承认很多人在教会里受伤，我承认很多人在教会里疲倦，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主的教会，即便有种种因为我们人软弱而有的缺点，基本上主的教会是神的家，是美好的，是这个世界唯一给我们安全、给我们安息的地方。但是教会不是只是静止的、静态的让你来睡觉来安息的，教会是往外面走的。耶稣也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躲在一个圈子里，我们不但不离开世界，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走入那个人群，我们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里面有圣灵，有我们的主，有我们主的话，一定要有啊，要不然你到外面就被同化了，就被腐化了，就被异化了。但是如果你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你就能胜过他们，那你就出去了。那时候门就变成另外一个比喻了，就是牧人了，活了。我从十一节读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眼睛开了呢？各位，这段话的背景是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啊，那个在第九章我们在这里就不去看它。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各位，我们很惭愧，耶稣讲的正是我们缺乏的。耶稣所讲的就是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可是我们就是听不明白，跟犹太人一样。当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第六节他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鸡同鸭讲。当耶稣再讲的清楚一点，或者再讲的更生动一点，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们不是听不懂了，他们说耶稣是疯子，耶稣是被鬼附的。哎，各位，耶稣讲的这段话为什么是听起来像疯子呢？哇，我今天的遭遇，这两天遭遇或者经验真是很多。我昨天也去台大精神医院，到了那个病房里面跟一些精神病人在一起哈。哇，我觉得真是去那里哈，没有病也会变有病啊。哇，有人在那里唱歌，有人在那里做各种怪动作，有人在那里发出各种怪声音。那么，求主帮助啊！我们实在是要求神大大的工作，求主给我们爱心智慧。这里面有多少是被鬼附的？有多少是精神方面的病？有多少是受到伤害？我们都不晓得，但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我只是说，哎呦，我们面对的敌人，我们面对的工作非常强大，非常艰巨，一定要更加依靠上帝。好。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想到啊，现在就是这幅图画，哇，好美哦！跟着牧羊人出去，好美，很美啊，有青草地，很美啊，有溪水旁，很美啊，也很丑哎，因为有狼哎。你出了羊圈就有狼，你要到这个世界上，进入这个世界，你记得耶稣说什么？我差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天下有这么坏的主人呐、啊？各位，你会差遣你的女儿到色狼当中吗？你会到叫她到一个地方工作，那个地方每一个男人都是色狼？各位，你会差遣你的儿子女儿小孩子到一个地方读书，那个地方老师个个都会性虐待小孩子？不会啊。可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差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简单的说，你要有基督的心。再一次，你要听得到主的声音，你要跟随这个牧人。你出去要做很多的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蛮有安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辛勤的工作。我们在传福音，这就是工作，这是征战。我们在羊圈里，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羊圈内外，我们被喂养，这是教会的，就这两个目标，一个是对外传福音，一个是对内建造，就这两个。所以他说，我还要再去领其他的羊，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合成一群。那个在十六节讲的这段话，就是宣教的工作，就是借着各样，不管是福音预工或怎么样，把别的羊带过来。这些羊若是神拣选的，他也会听到主的声音，他乐意听主的声音。哎呀，你看这里羊群是主的，就会听主的声音，不听陌生人的声音。但是好，我们必须转离我们的主题，不是在我们这些羊群要听主，要看，要能分辨了。我们必须在这个牧人身上，当然还是要看，还是要听。我们要再强调前面所讲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牧人。好，十一节我们太熟悉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不是雇工啊，你说这个话大概是跟牧师讲的，跟全职传道人讲的？不，这是跟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因为我们也都是牧人，我们都是牧人，我们也都是羊群，我们都被牧养，我们也都去牧养其他的人。我们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生命，都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得到了恩典，就要结出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孩子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被你们的父母照顾，你们也照顾你们的父母。你说啊，那等他七八十岁，等我能够经济独立了， 啊、不，我们现在就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我们现在就可以帮他们洗碗，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他们好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停止折磨我们的父母。对不起啊，当然父母也停止折磨我们的小孩子吧，我们常常都是犯这些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好牧人，好战士。你记得大卫就是在孩子的时候，圣经上形容他是一个童子的时候，他就会做什么？第一个，他会牧养一个国王，那时候他真的可能只有十几岁，他用他清脆的声音，柔和的琴声，牧养以色列的，这是圣经上的话，牧养以色列的大英雄扫罗。他唱歌好像维也纳少年合唱团一样，让扫罗能够平安入睡。他在少年的时候，他就会牧养羊，而且牧养一个国王。他在这个同时，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会杀狮子杀熊，他会打败歌利亚。各位，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做这么伟大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做主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大人小孩都是一样，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你都知道那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给他的。耶稣不需要五饼二鱼，耶稣从无可以变有，但是耶稣借着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好，所以每个人都是牧人，每个人也都是被牧养的，我们一生都是这样。你们的牧师，我们都在牧养，牧养各位，我们也希望我们是用性命在牧养各位，但是你们也牧养我们，也用你们的性命牧养我们，我们一样是脆弱的软弱的，我们一样靠着主。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牧人，我们熟悉好牧人喂养舍命。各位，犹太人说他疯了，说他被鬼附了，就在这里，因为好牧人不应该喂养舍命。这康牧师在讲什么话？各位，你如果真的觉得是好牧人的话，应该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把羊养得很肥很壮，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让羊的毛长得非常的光泽美好，我是好牧人，像雅各一样，像大卫一样，使羊强壮，这是好牧人嘛？我是好老师，好老师让学生能够成绩好，好老师让学生在他的陶冶教导之下品学兼优，好老师让他的学生能够快快乐乐学习成长。我是好医生，好医生把病治好，我是好医生，好医生让病人快快的痊愈，我是好医生，好医生为病人而死。哎，各位，这个很感动，但这不是好医生。你今天在游泳池里，你抽筋了，救命啊，救生员来救你，他为了救你他淹死了，哦，我们很感动，但这不是好救生员。我不希望一个救生员为了救我而死掉了，我希望那个救生员哇，就像那个很雄壮威武的超人一样，哇，一跳下来，哇，一只手就把我一举起来，然后救了我。我希望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他死掉了啊，他一跳下来，哎呀，勇气不禁啊，我也抽筋了，哦，淹死了。各位，我家失火了，救火员来救我家的火。他如果在救火当中记忆不禁，然后被火烧死了，哎呀，我也很感动，但是呢，我不希望他被烧死，我希望他把火灭掉了，我希望他一来，哇，那个水龙头一浇，然后哦，把里面人救出来，然后很神勇的把火灭了，把我们每个人都救，每个人都救出来了。好牧人如果死掉了，大卫牧羊的时候如果死掉了，那羊就惨了。所以好牧人不应该喂羊死，好牧人应该叫狼死就好了。好牧人喂羊舍命，这是一个拙劣的牧人，但是他心还不错吧。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希望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们希望这个牧人 是像我们知道的牧人。各位，你可以去回去看以赛亚书40章，你可以看诗篇23篇，你可以看在以西结书34章，特别讲耶和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好牧人啊。那里面的好牧人这几个地方，包括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都没有讲到这好牧人要死掉。耶稣不但在第11节讲说我是好牧人，而且我为羊舍命，这是第一次。然后15节再一次讲我为羊舍命，然后17节再一次讲，第三次讲我将命舍去，第18节讲我自己舍了，也我有权柄舍了。他总共讲了5次我舍，所以我是好牧人，我舍所以羊认识我，我舍所以我父亲很爱我。各位，我爸爸很爱我，因为我自杀了，这是什么话吧？因为我死掉了，好吧？你说忠孝不能两全，我爸爸很爱我，因为我像岳飞一样尽忠报国而死。那个我们也说很感动，但是我们希望最理想的不是儿子死在沙场吗？我们总希望儿子是杀敌然后成为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我们喜欢吗？再讲到最普通的常识，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是一只羊，我希望我的牧羊人是把狼把野兽消灭掉的，他不要死，他一死我们就惨了，他一被狼杀死了以后，那我们这些羊就是第二个被杀掉的嘛。主，你不能死啊，你带领我们不能死。各位，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耶稣是一个标准，你所信你所传你所听的耶稣是一个死了的耶稣，如果他身上没有死的记号，他就不是真正的耶稣。那这就不是我们今天能讲那么多的，但是标准答案你们通通都知道，我们也都讲过很多次。他死不是因为他懦弱，他死不是他技术不精，他死不是他能力不够好，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各位，这里把整个耶稣的死和复活显出上帝一切的能力、慈爱、公义、正直，显出上帝的智慧，显出耶稣的顺服，显出他真是神的儿子。那太丰富了，那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讲的。我们曾经讲过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你记得他死的时候呢，百夫长说了一句真是最有智慧的话，当耶稣惨叫死的时候，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百夫长有眼光，因为耶稣死的那么惨，每个人都会说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他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会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走下来显不出他是神的儿子。白夫长说他真是神的儿子，我们把几卷福音书对比来看，我们就知道他惨叫了两声，一声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应该显出他不是神的儿子，因为被神离弃了不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最后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这是一个对他天父有最大信靠和顺服的证据。即便你离弃我，这个意思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我还是把我的一切交在你的手里。各位，这叫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即便你好像把我带到死荫幽谷去了，即便你好像把我带到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了，即便你好像使我真是寸步难行，四面楚歌了， 我因为看到你手上的钉痕，我知道你为我的罪死而复活了，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有能力，我知道你帮助我，我知道即便有这么多的艰难，信靠你的人跟你一样，最艰难死亡也会从死里复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我的声音，听到一个地步，像我听天父的声音一样，天父把我交在十字架上让我死，我都把我的灵魂交在他的手里。你知道耶稣在讲的这一句话里面，这最后一句话里面跟这里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像那只羊听天父的声音，这不也是旧约讲的吗？他好像那一只沉默的羔羊，不开口，但是听牧羊人的带领，即便牧羊人把他带到宰杀之地。这是记号，这是门，这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弥赛亚。我们的主当然大有能力，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我们主以前现在将来以后通通是一个不改变的主。但是当然他再来的时候更会显出他君王得胜君王的样式，在今天我们也知道他已经得胜了，但是他的得胜是一个世人看起来觉得最失败的事，就是他那么大的羞辱，凄惨的死掉，不只是他的百姓弃掉他，不只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弃掉他，不只是他的门徒卖他不认他离开他，连天父都离弃他。看起来耶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失败者，但是在那失败里面其实是他最大的成功，因为是他的信靠和顺服，是他的爱，顺服天父，爱我们这些人，我为羊舍命。是的，他的拯救包括他必须死，必须成为一位代赎者，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是整个十字架道理的重点。他的死不是懦弱，他的死不是无能，他的死不是无智慧，他的死不是像这世界上觉得是愚拙的，他的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是天父的爱。他也有绝对的权柄，这是他的顺服而产生的，这是他顺服而得到的。不信主的人觉得这是疯话，这是鬼讲的话，信主的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耶稣是谁，这位耶稣本与神同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认识这个牧人，我们也跟随这个牧人，我们也听他的声音，我们听他的声音跟随他，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生命，得到拯救，而且得得更丰盛。其他所有的牧人，其他所有从其他地方进来的，那通通不是真正的门，不是真正的牧人，是偷窃、杀害、毁坏的。愿我们看到这个门，跟随这个羊的牧者，听得清楚，听得到，我们认识他，他认识我们。当然感谢主，我们能认识他是因为他先认识我们，这是在加拉太书保罗讲过的话。我们是认识神的，更好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因为他认识我们，拣选我们，他把恩典加给我们，让我们耳也可以听，让我们蒙子由的心也能够消化，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跟随，让我们能够向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生命，你让我们得到你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你让我们有爱，有丰富的生命，从死亡中得到丰富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这奇妙的道理谁能测透呢？ 这奇妙的道理谁能领受呢？这最美的音乐谁能听得懂呢？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主的灵，我们能听懂，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被阻塞，以至于听得不顺畅。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我们，求主让我们越跟随你越愿意跟随你，越听你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越跟随你越听你，越信靠你，越荣耀你，越走你给我们走的道路，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荣耀，叫主得到独一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我要做呼召，我们先请敬拜赞美团带我们唱。